大家好，我是大鱼。特斯拉紧急起诉供应商，关键模具被锁厂内不还，还要每周加收25万美元才肯开工，库存只剩下了几天，数千辆已经订购的 Cybertruck 恐全面停产， Just in time 产线的致命软肋这一次被彻底的掀开，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一收盘是309.22美元，全天下跌了 1.22%， 成交量是4368万股。 SpaceX 的股票周一收盘是113.5美元，全天下跌了 1.36%， 成交量是6338万股。第一部分， Cybertruck 的产线要停了吗？特斯拉刚刚在德州联邦法院提起了紧急诉讼，因为有一家供应商把生产 Cybertruck 的关键模具锁在厂里不还，而且还要特斯拉额外每周25万美元，他们才肯继续开机。根据特斯拉自己在诉状里写的，他们手上的库存只剩下几天就会用完，影响的将会是数千辆已经被客户订购的 Cybertruck。 看到彭博这篇报道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这不是一般的供应商纠纷，这是直接把 Just in time 产线的软肋掀开了给大家看。2025年初，安德特鲁姆汽车集团收购了原本就在供应特斯拉的安德顿铸造的德州工厂，位置在特洛伊镇。特斯拉当时已经付过了钱，买了那批客制化的生产模具和制具，同时也买了零件本身。这些模具包含大型压铸设备、修边模具等，还有 X 光检测设备，专门用来做 Cybertruck 零件。到了26年7月13号，安德特罗姆通知特斯拉，他们打算关掉这座特洛伊工厂。之后特斯拉多次想进去把自家的设备搬走，但是都被挡在外面，连员工进去都会被阻止。7月17号，原本应该出货的700件特斯拉零件也没有能离开工厂。再过几天，安德特罗姆提出了条件，要特斯拉在原本的采购单金额之外额外支付每周25万美元，他们才愿意继续运转工厂，让特斯拉有时间来处理交接。到了7月23号，特斯拉在德州西区联邦法院提出了紧急诉讼，要求法院立即下命令，让他们可以进去把设备搬出来。特斯拉明确说，他们不是要钱，而是要紧急救济，因为如果换一套新的模具，至少要5到6个月，而且目前没有其他的供应商可以立刻接手这些零件。诉讼原文写得很直白，特斯拉手上由这批模具生产的零件库存正在快速的减少，几天之内就会用完，而且这些零件如果卡住的话，目前在产或者计划生产的数千辆 Cybertruck 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已经分配给客户，他们都将会受到影响。这里有几个数字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数字是数千辆， Cybertruck 现在的产量本来就不高，公开的数据显示24年美国总销量大约是 3.5 万辆，25年掉到了2万多辆，年减大约 48%。 到了26年的第二季，特斯拉整体 Model S、X 和 Cybertruck 的产量只有8800多辆，前两款已经停产，所以基本上就是 Cybertruck 在撑，年减了 34%。 在这种销售量的情况下，数千辆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几乎就等于特斯拉一个季度的销量甚至更多。 Just in time 的逻辑是把库存压到最低，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压力，可是一旦关键零件断供，那么产线就不是慢慢的减速，而是将会直接卡死。第二个数字是5到6个月，这不是随便讲的，大型压铸和相关制具不是到了超市就能买的东西，重新开模验证量产时间就是需要这么长的周期。特斯拉在诉讼里也承认目前没有备援的供应商，这等于把风险都集中在了单一来源上。第三个数字是每周25万美元，年化大概是1300万美元左右。对于像特斯拉这样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员工几千人的一级供应商来说，这不是天文数字，但是对于已经决定关厂的安斯特罗姆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后的杠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安斯特罗姆是1999年成立的老牌供应商，总部在密歇根州的绍斯菲尔德，2025年一路收购，包括这一次安德顿铸造。他们关厂的理由目前没有公开回应，很可能是 Cybertruck 的实际出货量远低于当初的预期，早期曾经预计年销量达到10万到20万辆，甚至更高，但是供应商大笔投资，产量却迟迟上不去，最后选择收摊，然后就用手上的模具当作谈判的筹码，这个逻辑完全合理。而且这种事在汽车业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特斯拉把 Just in time 生产推到了极致，所以风险也就被放大。虽然供应链这种小的爆炸对于整体财报影响有限，但是对于单一车型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我的看法是，这件事短期之内大概率会以特斯拉拿回模具收场，因为法院通常不喜欢看到有人拿别人付过钱的设备当作人质，但是中长期要问的是特斯拉能不能把这种单一来源的风险真正降下来。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三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特斯拉的官方零件目录里突然冒出了一组新的硬体，代号直接写的是 HALO， 这不是什么酷炫的电池马达，它是专门给外面镜头用的雨刷加清洗辅助，而且这个新零件就挂在改款 Model Y 的下面，就是现在路上跑的这些 Model Y。 这个小零件的升级看起来很不起眼，但这可能是目前所有电动车零件里对于 FSD 最关键也最被低估的一个硬体升级。这是7月25号左右 Not Tesla App 挖出来的细节。 他们在特斯拉电子零件目录里看到 Model Y 突然多了一个分类，里面有镜头、雨刷、清晰辅助，还有后车厢门的电数跟固定点。这些网上的资料很快又被官方拿掉，但是截图已经留下。这不是论坛里的乱传，这是特斯拉自己给服务中心跟认证厂用的正式系统。那么这个升级到底要干什么呢？更早的追踪显示， HAOL 是特斯拉把一般消费者 Model Y 改成 Robotaxi 车队用车的一个内部专案，重点不是换电脑，是补充商业营运必须的硬体，比如说后车厢的多通讯模组，还有现在这套镜头主动清洗。现在路上跑的 Robotaxi Model Y 已经配备了四组清洗，分别在前保杠、后镜头、壁柱和后视镜下面。而 CyberCab 更夸张，几乎每一颗外部镜头都有独立的喷水口，有的还加了高压空气。可是一般消费者买的 Model Y 大多还只有前保杠那一颗有清洗功能，后镜头、侧边镜头这些地方如果有污渍还是要自己停车下去擦。这就是为什么零件目录突然出现这个东西这么重要。特斯拉把原本只给 Robotaxi 用的清洗硬体开始塞进一般的量产车的零件系统里，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准备做成标配或者选配，中期小改直接上，二是至少让服务中心有零件可以改，方便以后把一般车主的车纳进 Robotaxi 网络。但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这会很快变成所有新车的标准配置呢，还是只会先在特定的市场特定的配置里出现呢？毕竟零件目录出现不代表立刻量产，特斯拉过去也有先上架之后又拿掉的状况，但是方向已经非常清晰，他们认定镜头的干净程度是视觉系统能不能稳定跑的关键。为什么这比大家想的还要重要呢？因为镜头脏污现在是 FSD 最常见也是最被低估的失效原因，不是软体突然变笨，是镜头被虫湿、灰尘、盐、雨渍、雾气挡住，系统就会直接降级或者跳出警告。网上有一堆人讲到同样的事儿，雨天在高速公路上跑，前镜头一糊 FSD 就开始犹豫甚至直接退出。 NHTSA 以前也查过天气造成的镜头性能下降的问题，重点就是系统有时候来不及警告你就会直接做出反应，有可能给你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为什么其他的车厂几乎没有在做这件事呢？尤其是中国的品牌，他们现在充电的功率可以到1500千瓦，高压架构、续航数字都能做得很漂亮，但是消费者版的车型几乎看不到完整的镜头主动清洗。原因很单纯，因为他们大多还在用雷达加镜头的混合方案，觉得多几颗雷达就可以补充，但实际上路的表现大家在网上也看到不少视频，应该是心里有数。但是特斯拉走纯视觉，镜头就是眼睛，眼睛脏了再强的神经网络也发挥不了作用，特斯拉现在要做的就是给这些眼睛加上自动的雨刷。如果未来 Model Y 能给后镜头跟侧边都增加主动清洗功能，那么日常用 FSD 的稳定度将会提高不少。当然这套系统也不是没有代价，增加一套甚至多套的清洁系统将会直接增加成本，增加补水的麻烦，同时也会增加故障点，冬天结冰还要考虑加热。特斯拉目前只先在 Robotaxi 车队上这个功能，也是因为车队可以统一的维护，而一般消费者的车上如果要增加这个标准配置，势必要对成本和可靠度有极大考验。虽然这一次零件目录当中的清洁系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改款，但是它直接打中了视觉 FSD 目前最大的物理瓶颈，它会不会很快变成所有新车的标准配置，目前公开的资讯还不够，只能继续看后续零件上架跟实车的照片。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的升级和多一点算力或者多一点软体迭代都同样的重要，因为软硬体再强眼睛脏了还是白搭。那么你觉得这套清洗系统值不值得多花一点钱去改呢？最后是老马说，当马斯克被问到你做出的决定出现错误时你会怎么办，马斯克的回答是，我做决定的依据从来不是自己一定是对的，而且他对于出现错误有一个预期值，也就是说他本来就预期自己会经常的出错。他说如果你做错的比例不到 30%， 那就说明你做的决策还不够多。他描述了 SpaceX 设计火箭的方式，他们不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在纸上把设计完善到完美然后再动手建造，而是快速造出来然后发射，看着它爆炸，然后把爆炸当成数据用来改进下一个版本。爆炸并不代表失败，而是最快获得成功所需信息的方式。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